大家好，欢迎参加聚光科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本次会议仅服务于邀请参会的广大投资者，会议音频及文字记录的内容仅供参会者内部使用，不得公开发布。聚光科技未授权任何媒体转发本次会议相关内容，未经允许和授权的转载、转发均属侵权。聚光科技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聚光科技不承担因转载、转发而产生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做出投资决策。参加本次会议的领导有董事长、总经理、代行董事会秘书刘兴盛先生。
大家好，
汽车业务负责人李勇先生，
大家好，
市场总监张雪峰女士，
大家好，
独立董事田谦先生，
大家好，
财务负责人徐莹女士。
大家好。
好，感谢各位领导。在会议开始前，我们提示各位投资者，在主讲嘉宾发言结束后将留有提问时间。接下来有请主持人发言，谢谢。
各位投资人，大家下午好，感谢参加聚光科技2022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我是聚光科技张雪峰，下面我就公司2022年截止第三季度的一个经营情况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将进入问答环节。聚光科技2022年第三季度呢，单季度的营业收入是1.3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呢是8%，归母净利润呢是37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60%。前三个季度累计呢，公司目前实现的营业收入是3.99亿，较上年同期增长16%，归母净利润为1.07亿，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88%。目前从公司的收入来讲，占到公司收入比例83%的业务呢，来自于公司的这个上游业务，因此上游业务仍然是公司的一个成长的基石。前三个季度呢，上游业务累计的收入是3.3亿元，同比增长呢是11%。单独第三个季度呢，上游业务中具体的半导体激光器元器件和原材料业务，以及激光光学元器件业务的分别的收入呢是5500万左右。具体的来讲，半导体激光器元器件和原材料的业务增长呢是23%，基本上达到了公司对于这个元器件业务的一个增长的预期。具体一些业绩亮点呢，公司的这个预制丁烯薄膜氮化铝衬底材料呢，目前已经进入了小批量的一个交付阶段。那在前三个季度呢，累计的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呢，增长超过200%。用于科研应用的这个固体激光器泵浦的这个业务呢，增长较快。另外就是医疗健康用的这个上游元器件的业务呢，增长大概是11%。当然，这里面受到这个疫情的增长呢，疫情的影响呢，对于增长上有一点这个放缓。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公司的这个激光光学元器件的业务，与去年同期相比，以及与第二季度环比的话有所下降。主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受到这个宏观经济的一个影响。上半年下游光纤激光器市场呢不太景气，下游的这个市场压力和竞争这个价格压力呢，在第三季度呢逐步的传导到了我们这个元器件的层面。那么整个前三个季度整体来看的话，作为这个光纤激光器的核心元器件的这个快准准直径，我们的这个发货数量呢保持了2位数的一个增长。但是呢，这个下游客户呢有一个强烈的这个价格上的一个诉求，那么也是为了满足客户的这个降价诉求，同时呢也为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这个市占率，因此呢公司在这个该产品的这个价格上呢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因此销售额的增长呢并不显著。另一个应用就是用于光刻的这个光学元器件，我们增长较快。那三个季度的累计的这个收入呢超过了1800万，这个在增长的幅度来讲都接近90%。那么我们与这个下游的这个客户德国的 A 公司，除了已经有这个稳定供应的这个光学元件的这个业务以外呢，目前我们正在积极的进行这个光学模组的业务的洽谈。那如果说一旦能有突破的话，未来也会成为公司一个新的业务增长点。那么来自终端客户的这个 DUV 的光刻机的产能的这个扩张呢，是这个需求比较迅速。那么终端客户也有在一些公开的这个 报道里面有提到，就是他们的产能在2023年呢预计要达到 DUV 的这个光刻机每年375台，2025年呢要超过600台。因此呢，公司在这个光刻领域的这个光场源这个融化器光学的业务呢，在接下来几年呢也会有望维持一个三位数的一个增长。以上是公司上游业务的一个基本情况。那公司的一个中游业务目前给公司收入的贡献呢，是这个前三个季度累计大概是6600多万，那同比增长呢是超过60%，增速比较快。那个中游的业务呢是公司未来增长的一个驱动力。那具体的来看三个应用方向，第一个应用方向，汽车应用，也就是激光雷达的这个中游发射模组，单看第三个季度呢收入的贡献呢是这个700多万。那公司这个汽车业务的收入与公司原计划在汽车领域的这个收入预期相比呢是不及预期。那因此公司也在这个三季报里面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提示。那主要的原因是受到这个激光雷达行业整体的上量节奏相比大家之前的预期呢是有显著的一个延后的。那么具体的来说，公司的这个已经进入量产的这个汽车业务的大客户大陆集团呢，它的这个期货节奏上也并没有按照之前客户的预期相比有很明显的一个增长，因此呢对于公司在汽车业务的收入上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想说的是汽车业务以及激光雷达的这个发射模组这个业务呢是公司的一个战略发展方向。那么我们也在积极的进行全球客户的这个拓展中，那我们也有很多个这个汽车的中游模组和上游元器件的这样的项目呢都在积极的推进中，其中呢也不乏有合作了2到3年的这样的一些项目，也其实有一些这个阶段性的成果。那公司也会在这个合适的这个时间与进行这个披露。那么公司未来对于整个激光雷达的行业的这个发展前景呢，其实是还是保持一个非常乐观的一个预测的。虽然短期看呢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这个上量节奏有一些延后，但是长期公司还是对它的一个发展充满信心的。那么公司也认为自己在这个产业链中的竞争力也是这个充满信心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公司在这个中游的泛半导体制程的这个业务。那么具体的来说，公司在这个集成电路以及这个先进显示领域的这个业务进展呢，应该说是非常的顺利。那么单看第三季度，公司在该领域的收入呢是这个超过1600万，那同比增长是这个90%多。具体来说，在这个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晶圆淬火制程呢，公司有比较成熟的这个激光系统的产品。目前呢已经在这个终端客户晶圆厂的产线中呢逐步的导入量产。那么公司在第三个季度呢在这个高功率 IGBT 的这个晶圆淬火的领域呢也取得了突破，目前呢也在稳步的推进中。另外呢在新型显示的 mini LED 巨量焊接运用呢，公司在三季度也有新的产品推出，目前也是在积极的做这个客户的拓展中，未来都有望成为新的这个业绩的增长点。那么第三个应用领域就是中游的这个医疗健康的模块，目前主要是针对家用。那么在这个三季度的话，公司在这个领域的这个收入呢也就是几十万。原因是因为这个领域我们目前已经这个有框架协议的这个客户，英国的 Siden 的这个公司，那目前客户是在做这个临床试验的过程中，那么我们就是积极的在配合客户做一些小批量的交付和临床试验。可以说另一方面呢，公司也在积极的拓展其他客户，目前已经覆盖到的客户呢包含了整个这个家用医疗健康领域的这个国内外的行业巨头。那么公司也期待着在未来取得一些新的客户的突破。整体全年来看的话，公司认为这个实事求是的讲，在年初制定的这个两个这个目标，第一个是这个收入的目标7亿，公司认为这个目前实现起来是肯定是有难度。但是呢，对于1.2亿的这个利润目标，公司认为实现起来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以上就是公司的一个第三季度的一个基本的经营情况。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进入这个问答环节。有请主持人播报一下语音提示。
好，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交流环节。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下面有请电话尾号9088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您好，我是中信证券这个计算机丁奇。之前呢，那个半年度会上呢，当时这个咱们公司的领导有介绍过，我们的现管员可能会有一些别的一些新客户的一个导入啊。那个也想请这个张总介绍一下这个咱们的现管员的模组这个一些新的进展啊，谢谢。
这个来让我们汽车 BU 的业务负责人李勇来介绍。
对，哎，大家好，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光源是我们主推的，针对这个混合固态前距远距激光雷达的这么一个，前向远距激光雷达这么一个技术路线，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应该说拳头产品和拳头的这个技术平台。那这个在今年2022年的前3个 Q 里边，我们有一些新的客户的，进展，其中有应该说1到2个。在向这个量产定点以及量产这个方向在推进，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到披露的这个合适时机，所以我们只能说，有这个有一些意向，所以推进还是很好的。应该说目前做这个用线光斑这个方案的客户，我们都在提供我们的技术方案和光学，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对市场一个判断。那这个技术路线呢，目前也在几个市场的这个主力的上车的项目中得到了一些验证。啊，当然不是每一个我们这个都是完全一样的线光斑，就每一个都会有一些区别。所以我们认为整体上在线光斑这个技术路线上的推进和产品的研发，我们还是在一个快速推进和一个良好的这个时态上。同时，我们还有一些自研的技术平台的开发，我们也会在年底之前预计我们在年底之前也会发布一些平台性的新产品给这个市场做一些新的技术的迭代。所以呢，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情况。
好的好的，感谢李总，感谢公司领导，我没别的问题了。
好，谢谢。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931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请问刘总，哎，根据公司刚刚公布的3季度报告，我看了一下啊，公司当时的话就是，预计今年的。计划的话，完成主营收入7个亿，实际上3季度4个亿啊。这4个亿，因为实际上我从聚光当年挂新三板，到后头做了新三板挂 A 股嘛，这4个亿扣掉我们前几年呐、并购 LAM 了，德国 LAM 的话，自己母公司大概都在1个多亿、2个亿。但这几年过去了以后啊，我们母公司这一块的主营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但是我们公司就是。几个细分行业啊，都在多头并进，但多头并进最近这几年我看了一下，包括这去年 IPO 到现在啊，投了那么多钱进去，主营收入这块没有太大的实际性增长，而且呢，我们用了超募的资金，又准备啊投在那个广东韶关建那个医疗美容那个生产基地，也在合肥准备要建那个。半导体那什么设备啊，那个基地，加上我们东莞，还有我们的西安，还有我们德国 LAM，还有我们的浙江海宁，我们一个四个亿的收入的规模的公司，我们公司建这么多生产基地和研发基地，我想问一下我们公司的经营管理跟不跟得上，这是我担心的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公司上市不到一年。那个生产经营这块当然是很好的，但是一旦上市以后，我们实际上作为公司，它是两块业务，一个就是我们经营管理这部分，我们就是做业务嘛，或做研发呀；另一部分就是我们资本市场嘛。 我们经营好了，我们就反映了资本市场我们公司的价值。但是这上市这一年呢，我们公司有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财务总监五月份辞职，董秘在三季度报告公布的同时的同一天提出辞职，而这两个关键职位的人呢，不在公司经营了，不在公司上班了。我想问一下，公司就是我，所以我又担心公司经营管理问题，其他没有什么了，谢谢。
嗯，好，很好的问题。第一啊，聚光科技呢，的的确确，正如你说，我们的原来呢，从母公司，老根上来讲呢，我们是一个半导体激光器，元器件公司。那这个元器件公司呢，其实，我自己认为，整体这个增长还是不错的。那么呢，这个，过去的十几年来，十五年来，平均的这个增长，其实是很不错的，百分之大概20多30%的一个增长，我们大概算过，这么一个增长，就你刚才讲的，我们就把这个，并购的光学的这个业务呢，如果不算的话，也大概是20几30%的一个增长，就是平均，这样的一个增长。那么，我们在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实我们最主要的是到了2014-2015、2016年呢。这个年代呢，我们增长呢，的的确确就变慢了，变慢了，因为我们也一再在强调，半导体激光器、元器件，它的市场规模并不大的，我们也一再在强调。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找到半导体激光器、元器件的应用，这是从技术的角度讲，要找到应用。为什么呢？就是半导体激光器，就是我们要分析一下它是用在哪，用在哪。那么呢，它第一个是做固体激光器，因为全球的真正的在市场上、商业市场上现在用的这个激光器啊，我个人认为，当然也代表聚光科技的这个意见呢，就是80%的是这个光纤激光器和固体激光器。就是基本是70%多，六七十%是光纤激光器，10几20%大概是固体激光器。那么呢，剩下的20%就是半导体激光啦，这个二氧化碳激光啦，以及一些种分子激光啦等等的，甚至连20%都不到，大概最多就是20%的一个应用。所以呢，这个整个这个市场它是光纤激光器和固体激光器的市场，那么但是呢，半导体激光器呢，的的确确在固体激光和光纤激光器里边，它是泵谱源，它是作为泵谱源在用，所以呢，它的主要市场你也就能看得出来，主要是给固体激光和光纤激光器做泵谱源的。那么直接应用的，比如说在牙科呀，过去在牙科里边有一些，在印刷里边有一些，在这个，这个你比如说医疗里边啊等等的有些直接应用，但这个市场其实是非常小的。那么这就是一个瓶颈。那么呢，后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因为我们聚光科技呢，当时那个年代，我们呢在不只是在国内，我们在国际上也的的确确变成了主要的，我的确是这么讲，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半导体激光器提供商之一了。咱不能说第一，但是呢，主要的半导体激光器提供商之一。因为就我说呢，市场并不大，你看看全球有多大的这个公司呢，并不是太大。而且呢，这里边呢有很大的一块是光纤耦合模块，而光纤耦合模块呢，的的确确不是聚光科技的长项。因为其实我们后来呢，也就这个有很多是放弃做了，我们也不做这光纤耦合了，我们主要是开放式器件。所以的的确确，增长不多。那为什么这个增长不多？那我们怎么想？就是那公司怎么发展呢？那我们认为啊，这个半导体激光器有很大的应用潜力。那么呢，潜力在哪？就是直接应用。如果你不直接应用，你永远只是作为固体激光、光纤激光器的一个零配件，你很难做好。而且我们聚光科技在2012年我就公开的对外讲，我记得有一次这个行业里边的论坛，我就讲聚光科技呢放弃做光纤激光器的泵谱源，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做光纤激光器的公司会自己做，那这样的话你想想，我们就只剩下什么了？固体激光器的泵浦源，所以我们就没有什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呢，发展潜力在哪？就我用两句话讲完。即第一，半导体激光器是目前来讲人类发明的能够把电能转换成光能效率最高的一种激光器，对吧？而它的现代的主流的激光器，光纤激光、固体激光都是由它来制造的。那为什么不直接用它呢？对吧？那如果能用它的地方一定会用它，因为它会最便宜，它会效率最高等等的好处。那为什么不用它呢？由于它的光速质量不够好。但是呢，光速质量这个要提高啊，你一个是从这个原理上突破，但实事求是讲，懂的人都知道这个呢是非常难，受到了物理的限制。那么另一个呢，你就是把它做的能用。能用是什么呢？那就是在我们看来，聚光科技看来满足三个要素。第一，这个满足应用所需要的功率密度。第二一个，满足应用所需要的光斑形状。第三个，满足应用所需要的光强分布。如果你达到了这三个，你就可以这个来直接应用。所以呢，那怎么做到这个呢？就是光学整形。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并购当时的德国雷蒙，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所在。那这样呢，我就结合这个半导体激光器和光学，我就可以来做很多的应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2017年呢完成了这个并购啊。那么并购之后呢，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第一，我们在半导体激光器上当然要继续发展。第二一个呢，更重要的是结合产生光子和调控光子，能够给客户提供应用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过去这几年来，应该从2017年以来呢，我们一直在大量的投入研发，这也就讲你的这个研发，大量投入研发，那我们呢来做很多的应用。所以这是整个这个逻辑，我大家讲一下。那你可能说，那你成长在哪，对吧？成长的第一，我给您汇报一下，这个上游的半导体激光器，聚光科技其实在2019年是增长很快的。你们如果看一下我们上市招股说明书，增长还是不错的。而那一年我们2019年整体的这个销售额和2018年比并没有大的增长，原因是什么呢？是光学下降，是光学下降。而半导体激光器其实是增长蛮快的。那么呢，光学为什么下降？这讲起来故事很长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德国，对吧？做了这个说通俗点裁员，对吧？这个整合。那其实增长是2020年的确半导体激光器业务下降，那么最主要的就是疫情的的确确对我们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我们2021年呢，其实我们增长这个数字也是公布了的，也请你看一下，也是增长这个不错的 20% 多。那今年呢，刚才我们张雪峰也介绍了，我们不管是Q3 单季，还是这个 Q1 到 Q3 三个季度以来呢，我们半导体激光器呢增长是23%，就是单季是23%。如果 Q1 到 Q3 呢是增长21%，而反倒光学业务，我不知道您刚才听我们讲清楚没有？就是光学业务呢 ，Q3 是下降了19.5%。而 Q1 到 Q3 呢，累加起来呢，只增长了3.5%。所以半导体激光器业务，第一，我想给您声明一下，我们也一再强调，这个业务是非常稳定的，除了由于疫情下降之外呢，其实是非常稳定的。在一个未来的几年也会以20%到30%，我们说超过30%很难，但是呢，低于20%呢，我们认为可能性也不大，20%到30%之间呢，会稳定的一个增长。未来的3年甚至5年，至少未来2-3年，我们是确定的，觉得是很有把握的。所以我首先澄清一下，我们半导体激光器的业务，的的确确你说翻倍啊什么的，的确没有，但是呢，这个以20%-30%呢是在增长。那么呢？第二个我说一下，那作为聚光科技整体呢， 这个光学，那你说并购来的对吧？那但是并购来以后呢，我们的确分散了一些精力在这个光学上的增长，我想这个你是认可的，这个增长是很快的。那我要明确讲一下，那我们并购来的时候，这个雷某呢也是可以说盈利能力很弱，甚至是亏损的，你也可以说负债累累的。那么呢，也的确我们踩了很多的坑，也呢流了很多的血，很累。这个2019年呢，我们也做了裁员，我们认为呢整合的整体情况还是不错的，那么也迎来了一个高的增长。那好，那下来就说一下呢，那我们这2017年并购之后，我们是说要开发半导体激光器直接应用吗？那我们大量的投入，的的确确过去是用我的话讲，就是我们在播种种子。那我们呢现在呢有些种子呢生根发芽了，有些呢长成了一点小树苗了，开始开花结果了，但是实求是讲，没有一个长成参天大树，这是事实，这个呢我们也得承认。那么呢我们的这个什么时候能长成参天大树呢？我们认为现在呢有些根已经生根了，就我说的发芽了，那么根呢也蔓延开了，那么呢它为这个未来的一个长成参天大树呢做好了一个准备了。那我们的主要的集中于中游开发的呢就是三个方向，就产生光子和这个调控光子结合起来，一个就是激光雷达，或者说汽车应用，当然不只是激光雷达，尤其是激光雷达，但其实我们也在做这个智能照明啊，这样的一些。那我相信你们也看到，那相对而言，那这个增长速度是很快，但是因为它是零，原来是零，那今年的确是这个增长。可以说这个速率上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因为大家期待着三五倍十来倍的一种增长，但是我也想提醒一下，Q1 到 Q3 我们其实还算是增长的，我们是增长了3.6%，那么中游，尤其中游的话，我们还增长了38.3%呢，还增长 Q1 到 Q3 还是不错的，并不是说不增长。那么第二个板块呢，我们是泛半导体制程，这里边尤其是以 DSA 我是求是讲，我也请你们看一下逻辑电路28纳米以下的必须用到的。那我们自己都明确的讲，我们这个不只是进口替代，我们是进口淘汰，我们的性能指标呢要比这个国外的公司还要好得多。那我们呢也被一些大的这个集成电路厂商呢已经进入了生产，也我们也公告过，也对吧，这个这些大的IC fab 也公允许我们讲我们是它的合格供应商。那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个增长呢，在泛半导体领域里边呢，我们增长是64%的一个增长 ，Q1 到 Q3， 增长的 Q3 的增长也是不错的。那我们认为未来呢，会是三位数的增长，未来的两三年甚至三五年，我们认为三位数。那你说三位数是100%还是300%500%？那这个呢，我们认为至少是3%的一个增长。那我们认为就开始开花结果，逐渐的长成这个不能说参天大树，但是呢，开始成长了。那第三个板块呢，就是医疗健康。那我们医疗健康呢，我们也认为，我们也塞的这个，当然我们也在找更多的这个国内的客户。那这个呢，的的确确临床验证需要很长时间。那我认为呢，当然我们的从管理上来讲，我实事求是讲，我们在学习，这个我们要接受你们的批评，接受你们的质疑。用我的话讲呢，我自己本人呢，我可以很自信的讲，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好的科研工作者。那么我呢，实事求是讲，我自己认为我是在学着做企业。那我呢相信。能够学会，我也有志于呢，既然做上了企业，我呢，这个2015年从中科院，对吧，彻底离职了，与中科院没有任何关系了，那我呢， 也在立志于成为一个企业家。我现在呢更认为我还是一个科研工作者，那么在学着做企业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呢，我再反过来脚下再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希望通过这个呢也回答了你整体的问题。那好，为什么在东莞搞一摊？很简单，东莞其实我们是把很多的德国的这个微光学的生产，我们不是2019年那边裁员吗？这个后道呢，我们在东莞新建厂建立起来。那我们也欢迎你到东莞看一下，我们非常自动化、非常高效的一个生产。那这呢，使得我们这个光学的一个发展，可以说，那德国我们裁了那么多的人，对吗？这个从东莞呢，真正的这个建立起来，那对光学的发展呢，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而且呢，我也可以给您汇报一下我们的一些大批量的这种，你比如说预制精细氮化镭衬底的生产，那我们的有一部分工艺的确在西安，有部其他的呢，我们也是在东莞来做。那我们的这个韶关呢，最主要的是什么？第一就是我们的医疗健康不是我们这个有 Cider 这样的，那第一建设也需要时间，第二呢，我们已经有订单，而且我们预期着这个方向一定会成长起来，我们是有信心的。那么再一个呢，我也实事求是讲，那么我们由于疫情由于这个在一个东莞，你像去年呢有时候也停电缺电的问题，那我们呢有些大客户也跟我们提出，你在一个地方生产会不会出现供应的安全的问题啊等等。那我们认为东莞和韶关呢这个一个半小时的高铁，对吧？我们在东莞肯定是研发对吧，生产洁具，而在韶关呢主要是生产了，那我们的工程师呢也那么近，也很容易反应，那我们就是一个生产的基地。那我们呢有更多的项目，其实除了这个医疗健康，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实事求是讲，也是对这个东生产的也做一定的这个备份，包括对西安的这个生产的大批量生产也有一定的备份。那合肥这个呢，我也讲一下。第一，你也可能看到了，我们一个多月前吧，这个公告了，我们要并购韩国这个泛半导体这个装备的公司 Covi。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刚才也讲了布局了，我们现在其实在海宁已经有一个点在租的厂房，那边的发展其实是非常快的。那我们呢在合肥做呢，最主要就是把泛半导体制成的这部分呢，而且是市场也在长三角，放在长三角，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布局。我们也知道大家的担心，但是呢我们认为我们这个不是在当败家子，不是在膨胀，我们的都是心里我们自己认为，至少我们也欢迎大家批评指正，但是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这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反复论证，甚至我也明确讲，我们也有数学模型的。我自己是一个科研，我自己认为是一个科研工作者，那我们一切都是以基于数字来说话的，做决策的，而不是盲目的拍脑袋的这个决策。我就回答到这儿。再一个抱歉，就是这个 CFO 和这个董秘的辞职。CFO 是这样，如果你们看一下招桥，招桥呢，其实在我们邵氏期间进来的。那么邵氏之后呢，也出于他自己的一个实事求是讲，这个我从我本人聚光科技来讲呢，不管是这个 CFO 还是董秘何岩，那我们呢都怀着一种感恩的心，对吧？他们也是确实给公司做出贡献的，在上市的过程中也做出贡献的。但是你如果看这个招强能力也非常强，那么但是你看这个招强的在聚光科技的这个历史的话，你能够看得出来，他是在上市的过程中进来的，上市之后呢完成了年报之后，由于他个人的原因离职的。我也明确的讲，我们是非常遗憾，这是人家辞职呢，不是是他的选择，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他能够留下来。但是呢就您说他是这个聚光科技的 你比如说这个当然你也没说他是元老，我也不认为他是元老，那么也不认为他呢在这个聚光科技的战略上或者说这个技术的路线上这个我们的这个业务的发展的布局上呢有大的贡献，但是他是一个好的财务管理者和工作者，对聚光科技呢做出非常大的贡献的。那何野本人呢在聚光科技的确时间更长了，那么他是从比较基层的这个财务做起来做董秘，那给公司聚光科技呢也做出非常大的一个贡献。那我也再强调一下，他本人呢也不是因为聚光科技呢可能我们由于我本人的原因言语定的偏向性，那么我们更认为这个技术路线对吧，业务甚至是销售呢是这个更核心的那么呢这两位呢的的确确对公司非常重要，但走了并不是说对聚光科技一下就这个好像是一个多大的一个冲击我再次强调他们俩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遗憾也是他们本人走了的选择的离开的，但是呢并不是说对聚光科技的业务啊战略啊这个技术路线啊等等的产生重大影响的。
好的，谢谢。
好啊，那卢老师这边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看一下，等一下。那我想咨询一下，就是今年我们的计划7亿嘛，因为三季度都是完成了接近4亿嘛，大概能目前的情况能完成到80%不？就是我们年初的计划7亿。
这样。我们张雪峰刚才也讲了，今天的7亿呢，我们也公开的，我希望聚光科技呢是一个负责任的、坦诚透明的公司。那我们的7亿，我们也对大家也公开的讲了，我们的难度很大，或者说完成不了。但是呢，我们的盈利的这个指引不变，这个我们也想强调一下。那么具体能完成多少呢？我们不能超高，Q1 到 Q3 的这个数字也是公开了的，就像您刚才讲的4亿。那今天呢，去年14.76亿，我在不超高的情况下可以说，那我们肯定是会增长的。那我的认为双位数的增长是问题不大的，但是呢实现7亿应该说可以说肯定实现不了了，这个呢我们也表示道歉。但是呢我们的认为今年的这个国内的疫情啊，我相信所有人都会认为这个呢还是对这个经济有影响的，对我们这个行业也是有影响的。那我们的转而呢这个国际上，我本人呢也6月15号出国，一直到这个我也有同事陪我去，跟我去韩国，后来有同事跟我去欧洲，我们呢也拜访了很多很多的客户。那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因为聚光科技呢本来这个国际业务就比较多嘛，去年也是45%来自于国际业务，55%来自于国内。那再往前的话2018、2019、2020这个年代呢，我们是60%左右来自于国外的这个市场。那我们也在加大在开源上的确是很难做到，因为国内的经济形势、疫情的防控很难。那我们呢也在开源上呢在开拓国外的。那我们认为 Q4 以及明年 Q1、Q2 呢都会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了。那在节流上呢，我们是肯定是可以控制的，肯定是这是我们能做的事儿。所以聚光科技呢在开源的同时呢也在加大的节流，尤其是提高效率方面。所以我们对聚光科技的这个盈利的指引是完全没有变的，我们到现在也会也明确的讲指引不变。
好，谢谢。
好，那卢老师这边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谢谢。
好，感谢领导解答。那我们再看看投资者这边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跟我们领导交流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1。 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下面有请电话尾号193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哎，各位领导下午好啊，我是那个国泰君安的李明聪，那也是一直关注咱们公司啊，那我这边主要是有两个小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能否请各位领导就是按照例如2021年的一个年报的一个营业收入的一个拆分，就是包括像半导体激光元件那个激光光学汽车应用以及光学系统这四个业务再进行一个拆分，以及相应的一个毛利率的一个情况，以及也想了解一下今年就是年报体现的业务拆分会跟去年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吗？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请您先解答吧。嗯，谢谢。
这个业务的裁分啊，我可以讲一下。我们现在呢都是按照从2022年起呢，我们都是按五个业务来分。也是和我们的过去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和我们的战略布局呢一致起来的。一个裁分法，所以呢，现在分为呢半导体激光器。器件及原材料，其实就是过去说的半导体，这个是和过去招股说明书里2021年也没变化的。第二一个呢是激光光学元器件，也和过去是没有变化的。第三一个呢汽车应用解决方案，其实也和过去没变化的。那第四一个呢，我们呢就是这个叫泛半导体制程了。泛半导体制程呢，的的确确就是 OS。包括了我们过去的就是 optical 这光学系统的这个业务了。那呢我们呢也把原来的这个半导体激光业务里边的一些，你比如说DSI 与这个集成电路退火有关的业务呢，我们全放在一起了，叫泛半导体制程解决方案了。其实就主要是这么一个变化。医疗健康，医疗健康没有变化，
因为去年年报的时候也没有太多。
对，也没有太多。其实今年到现在也就这个44万，这个季度44万，全年就是217万，就这个。所以呢也没有大的其实我们就是把泛半导体制程呢就是把原来的光学系统再加上了我们在半导体激光业务里边的做系统的那一部分给合并起来，因为它都是用于泛半导体里边的，就合并在一起了，就这么一个区别。所以我首先澄清一下，那下来我就解释一下，就是裁分呢 Q3 呢半导体激光器元器件及材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上游的业务，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半导体激光器元器件及原材料，另一部分是激光光学元器件，那么分别是5546万和5530万，这两个很接近，只差16万。那么呢汽车应用解决方案，这个就彻底指的是中游的，这个第三季度呢是710万，而这个泛半导体制程呢是1656万，而医疗健康解决方案是44万。那么增长率呢是如果同比来讲呢，这个半导体激光器元器件呢增长23%，而激光光学元器件呢是下降19.5%，而汽车解决方案呢同比增长是297%，而泛半导体制程解决方案呢是同比增长94%，医疗健康因为过去也没统计也很低，所以这个是新业务，基本这么一个。那么毛利的数字我看看啊。毛利你们有吗？
毛利可能没有按这个具体的业务拆分。
毛利呢，我这么讲，就是说我们的高的毛利，一个是半导这个泛半导体制程的毛利是最高的，最高的。而第二的是半导体激光器和光学元器件两个差不多，都比较高的。而汽车的呢是稍微低的， 是最低的，而医疗解决方案呢，是这个反正本来也很小的一个数字，所以呢，综合的毛利呢，我们是50%，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55%左右的一个毛利。
嗯，好的，谢谢林博。我想稍微确认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的全部都是三季度单个季度的一个情况是吧？
单季度，如果您要 Q1、Q3，我也可以再找一下，感兴趣吗？
也挺感兴趣的，也请您麻烦帮忙更新一下，谢谢。
对，如果 Q1 到Q3呢，我就一个一个讲，半导体激光元器件原材料呢，Q1 到Q3的收入是1.55亿，同比增长是21%，或者精确点20.84%。那么激光光学元器件呢是1.75亿，同比增长是3.5%，很小。那么汽车应用解决方案呢，从Q1 到Q3呢是1990万，同比增长的是38%。而泛半导体制程呢是解决方案中游4469万，同比增长64%。医疗健康呢是217，那说这个去年也就17万，如果没记十几万，如果没记错的话就十几万，那这个增长就很大，但因为这个就不能计算了，反正就新业务，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其实都在增长，反倒是激光光学元器件业务增长最慢，3.5%， Q3 呢反倒是下降了，也是唯一的一个下降的业务。同比
好的，好的，谢谢您。明白明白，好的，也介绍非常清楚啊，感谢。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还是关注咱们这个明年的一个情况嘛，因为今年其实我们三季度可能也提示了，就是说这个激光雷达的进展可能整个行业也好，就是也有些波动嘛，就是我不知道对原来明年的一个营业收入或者说利润的一个目标，或者说我们年初设定的一个股权激励的目标，您觉得明年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压力嘛，就包括营收或者说从利润层面啊，谢谢刘博啊。
首先回答你有压力，如果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了。第二一个，我是求是讲，我们呢希望呢，就我说呢，做一个负责任的、坦诚的、透明的公司。我们的盈利，我们呢，当然现在我们正在做预算的过程中，就说呢，这个呢，现在我肯定不敢明确的讲，但是我们盈利的指引呢，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销售额指引会有下降，我这个就给大家明确讲一下，因为这个原来我们指引是12个亿，盈利是1.8亿，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的，是的，好的，谢谢刘博，我没有其他问题了，感谢，
对，我们要面对现实，因为这个经济情况啊。是这样，而且我也稍微再解释一下，可能你们感兴趣，就是今年我们销售额达标不了，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激光雷达这儿大概我们差个几千万，或者说大几千万。第二一个是激光光学，这个呢我们的数量的增长是2位数的，但是由于价格的下滑，当然价格下滑主要是光纤激光器领域里边价格下，因为它对我们影响挺大的，因为占据了40%-50%的一个在激光光学里边占据了40%-50%的一个业务，所以呢也会下滑，也会这个导致有个 gap。那么我们在半导体激光器的业务上，刚才那位投资者提问的呢，说半导体激光器增长不多，但其实我是就是讲，今天半导体、去年、今年我们半导体激光器增长都是差不多符合预期的。这光学呢，今年的确由于光纤激光器的这个，所以达不了标，有一个几千万的一个 gap， 然后呢，在一个激光雷达有一个几千万的 gap， 那么主要就这两个来的，那么泛半导体呢，我们也能达标，也还希望，当然这个希望能够超一点，但是反正就超也超不了多少，或者反正就达标，基本就这么一个情况。医疗健康肯定达不了标，因为预算是900万，这估计今年是就是个2-3百万，但这个呢，反正就几百万的这个 gap。
好的，谢谢刘博，感谢解答，
哎，好，感谢领导的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医美让聚光做强，医美进程和国内牌照进展如何？请领导解答，谢谢。
医美呢，我们第一个大的客户呢是 Pfizer， 就英国的这个公司呢，他们正在做临床的认证。那么其他的客户呢，我们正在洽谈的过程中，在当然这个适当的时机也符合这个规定的，我们需要公告的呢，我们也会公告。但是呢，我也明确的讲一下，这个药效量呢，肯定是三等这个会优先。哪怕我们现在再拿到一个客户，不管他是国内的、国外，当然既有可能是国内的，哪怕今天签约了。我们认为一年内销售额增长特别大的一个增长，带来特别大的销售额的增长，比如特别大指的是什么，你比如说上千万的增长都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因为需要认证，需要认证。所以呢，我认为啊，这个我们这个领域真的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坚持。那么我说一下拿认证，国内拿认证基本是在两年以上，国外呢也一般都是在一年以上拿认证的这个时间。而聚光科技，我也明确的讲，聚光科技不需要拿认证，因为我们只是提供的是一个光机，你可以说 light engine， 就是医疗美容这个设备里边的一个光源的系统，你可以说光源的模组模块。那么呢，我们这个是不需要认证，因为它要招到客户里边作为终端的才认证。而我也想讲一下，就包括现在在淘宝网上卖的所谓的光子嫩肤、光子什么脱毛什么这些东西，哪怕不是激光的，哪怕是 现在呢很多是 LED 的，或者是这个闪光灯的，尤其闪光灯的，我明确的讲一下，从2023年1月1号起，也就是这个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起，那么呢，这个在网上卖都变成了违法了。这个明明确确两年前就规定，一年多前吧，新出来的玩意儿，2023年1月1号起呢，都需要拿认证才可以销售。所以呢，现在我们做的新产品，那客户说实在的，如果有些客户他不打算拿认证的话，我们也不愿意跟他合作，因为我们觉得不可能长久。那这个合法合规经营是第一位的。所以呢，这个我也明确讲，这个需要耐心。但这个呢，一旦过了认证，我认为这个呢，行业其实的量还会是不错的。那我们呢，也打算在东哥在韶关呢，建立我们的生产的医疗体系认证，就是说生产的流程、生产的质量体系符合医疗认证，这个我们打算要我们自己拿。但这个和产品的这个药监局的这种认证或者 FDA 的认证是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我就回答到这儿。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面是。也是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咱们半导体激光二极管是进口还是国产的？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我们的既有进口又有国产，两个都有。我们当然其实更在过去这两三年来都在推动这个国产化，我们也和几家这国内呢都这个在互相合作，或者合作促进合作。那我也明确讲一下，这个呢我们。这个呢肯定不受美国的，就是说美国你比如说哎这个断货了怎么样，对我们的影响微乎其微。的确我们有一部分进口呢主要是欧洲，美国我们也有的，但是呢就我说的，他如果我们都有二供，他如果断货了我们也没什么。那国内的呢我们在加强这个验证，也开始呢有一部分产品呢已经开始用了，那我们的也期待着和国内的这供应商呢能够更多的合作。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597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您优先提供您的姓名和机构名，请发言，谢谢。
好的，各位领导好，我是那个海通证券的电子研究员文灿，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管理层给我们组织的这个电话交流。然后我这边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领导。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近期有头部的这些激光雷达厂商，像何赛还有速腾，他们都在推出这个补盲激光雷达，然后上车进展也大概在明年下半年， 所以其实我们觉得这个补盲雷达上激光雷达上车比我们预想中的要快，所以想请教一下公司对就是补盲雷达这块的一个行业的进展的一个看法，然后包括我们自身在这个补盲激光雷达上面在产品啊客户的一个进展情况，包括就是我们没有看到这块我们的产品就光学器件啊模组这块跟这些激光雷达厂商的合作或者说放量有一个加快。对，就这个第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领导。
这个呢由我们的激光雷达业务负责人李勇来先回答。
对，好，我先讲一下这个，你讲这个消息也是这周和上周的这个新的事儿。这个肯定我认为首先是通过速腾和赛这样的这个公司的产品发布，我今天早上跟一个行业人还在聊，我说这个是个造势，就给行业一个造势，这样行业肯定会更重视这个补盲激光雷达，那下游的这个车厂客户呢会更去这个花时间去研究这个激光雷达在车上的这个新的应用，就是补盲和短距这个。但这个呢本身不是新鲜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最早的当然现在已经快要破产的这个 IBU 还有这个包括我们国内这个亮道啊还有美国的一些 Validan 这些都有这种补盲雷达的发布，其实这个东西本身不新鲜。但为什么这个最近变成一个大的新闻，是因为就我说的这个头部厂家在造势，所以这样就是给行业一个促进力。但这个促进力最终会怎么样，我们长期认为是有这个市场的空间，但短期来看车厂的接受度以及这个下游我们这个消费者，包括你和我这样的消费者，我们是否能接受这样的价值，在车上去支付这样的价值，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待市场检验，咱们客观的讲有待市场检验。但是我认为经过这么一造势，这个车厂对这个补盲雷达的采纳或者说这种技术的这个引进可能会更快，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所以呢这是个好事，对行业来说。那对激光科技来说呢，首先在这种补盲雷达中主力的还是用这个 VXO 目前，但是其实第一代大家知道大陆其实走在最前面，做补盲激光雷达，这个其实是用的是固体激光的技术路线。那现在很多用这个 VXO， 那这个两个呢我们都有这个产品和一些这个元器件的提供，你比如说我们的固体激光器的这个发射模组，还有我们 VXO 的闪光式的发射模组，以及我们这个配合 VXO 用的光场优化器，我们都有这些器件。那这些器件呢在海外和国内的一些项目中我们也都在供应样品，但目前呢这些项目呢都在推进中，但还没有到量产。这几个项目我们在参与的一些补盲或短距的激光雷达还都没有到这个量产阶段，还在这个前期。所以呢应该说我们有参与也有这个贡献，我们也看好这个市场方向，但这个还需要一些时间，从终端客户的这个商量到我们自己的这个产品和项目的商量都需要一些时间，我认为会比前距的这个商量和带来收入的时间会更晚一些，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
我这里想一下就是
我这里想一下就是
其实我们给大陆集团做的那个你也可以理解为近距离或者说补毛的，那个当然是全固碳，那个不是用在雷克萨斯 LS500 系列和Toyota Mira 这个好像是轻动力的车，这个车型上的它是用在侧面和后面，本来也是补毛的，那是全固碳的。那么激光科技呢其实有非常好的我们叫 diffuser， 就是这个用做固态全固态激光雷达的diffuser， 那么我们也在大力推广，那么呢这个和 VXO 结合起来呢就能够实现这个补盲用的这个激光雷达，这第二一个我讲一下。第三个我想讲一下就是说我们自己认为一般来说汽车的激光雷达的这样的定点之后一般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够量产，一年内量产的我认为可能性很低，为什么呢？因为质量体系就约束住了，你要做 DV PV 等等的下来批判和 SOP 啊，这个肯定是这个需要一年甚至以上的时间的。
好的好的，明白。感谢刘总和李勇总的解答。然后我这边还有第二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几位领导，就想请教一下我们关于韩国那个 Coin 公司的收购，就我们之前跟苏州客运然后包括韩国政府这边有沟通，有没有一个新的进展能分享一下，谢谢。
这个和苏州的沟通我们肯定是没有参与，因为我们的要求这个我们也公告过，我们要求的卖方这个要给我们一个明确澄清，那么呢他们也正在这个和对方的协商的过程中，他们每周呢也给我们一个报告，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想解释一下，就是说从我们作为买方的律师以及他们卖方的律师，当时呢都认为这个呢还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呢，这个我们公告出来之后呢，不是收到苏州科用通过他们的股东，就是我们的借股东发了一封，给我们发了一个微信，就说哎，这个提醒他们之间呢有一些协议，那我们呢就说哎，那既然对方这么说肯定是有目的的，那我们呢就要求卖方呢要对这个呢进行澄清，但我们认为这个呢不是一个实质性的，但的确需要澄清，但是呢不是实质性的一个阻力，至少我们希望不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阻力。那么现在呢更重要的就是经过媒体这么一渲染之后啊，这个的的确确就是当然国内的媒体呢，我们也知道大家呢说哎，这个债不资不抵债啊，这个连连亏损啊，这些。但是呢韩国的媒体是另一面的，就说呢这个哎，一个高科技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呢也的确被评为韩国不是它一个小国家嘛，就整个国家评这个所谓的100个 Hidden Champion， 就隐形冠军，他们也是其中之一。那么哎，这意思说这么高的一个高科技公司呢被中国公司给拿走了，这个哎，这个把技术给带走了，有的呢甚至比喻这个是公开报道，我们也不想你们可以查这个哎，就说当年这个京东方买了一个好像这个叫什么海底斯还是什么这么一个公司，哎，买了之后呢把技术全拿走，这个就把公司呢韩国这个公司呢关闭了，这个历史又在重演等等的一大堆的渲染之后呢，最后韩国政府呢就介入了，看这个涉没涉及到所谓的 NCT， 就是 National Core Technology， 就是国家核心技术，涉没涉及到，所以呢正在做评估，那么呢他们也明确了，所以呢我这个卖方呢也律师团队呢已经把这个资料呢一周多前递上去了，那么这个韩国政府呢正在做评估，如果评估不涉及 NCT， 那当然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如果呢涉及 NCT， 那就要走这个政府审批的流程了，那政府审批流程呢就会持续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那么如果不涉及呢，这个评估需要多少时间我们也说不上了，我们问对方说应该两三周，或许三四周这样的一个时间，所以呢那我也想澄清一下，就是在这个我们竞调的过程中，我们的律师团队以及卖方的律师团队双方都认为不涉及 NCT， 我们呢作为买方呢，我们提醒过卖方多次和我们的律师团队多次说这个是不是需要政府审批，这个双方的律师呢都说不需要，但是呢现在呢这个但我们在这个公告里边呢也明确了，这个呢是有可能这个反正政府的这种审批的流程呢那是必须要走的，那果不其然最后这个政府就是介入了，那我们就在等待着政府的这个审批以及他们和苏州科用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澄清，但这个澄清我刚才也讲了，我们不认为是就是这个呢我们一定要让对方澄清，但是呢我不认为会是一个大的问题，那么政府审批这个呢那一定也得通过，如果通过不了那这个肯定就没办法做了。
好的明白，感谢刘总解答，那我这边主要就这两个问题啊，谢谢各位领导。
好，谢谢。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特斯拉不用激光雷达，是否表明车用激光雷达的前景不太明朗？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我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网上能查到很多答案了，我就这个讲一下，就是很简单，这句话很简单，就是特斯拉只是众多车其中的一个，可能100个车其中的一个，这只代表了一派的观点。那激光雷达的这个。可用性和它的价值，这个已经在各个车企和各个的这个行业论坛中讲了太多次了，我就不重复了。我讲一下我们对这个激光科技对这个事儿整体是保持着非常好的信心的，因为我们跟很多大客户交流，尤其一些欧洲的、美国的大客户交流，我们还是认为在这个客户侧，因为客户侧还是跟整机厂密切接触了很多，我们认为整机厂对这个 激光雷达诉求还是非常真切的啊，不是说只是个噱头，或者说这个摄像头就替代掉了。所以呢，包括这个国际上一些主力做这个摄像头的，或者说做摄像头 ADAS 方案的，这个公司上市以后，你看最近一个大的公司上市，以色列公司上市，去看他们的这个上市的这个说明书，其实里边也重点强调了激光雷达是下一步的一个重点的布局，所以激光雷达一定是必然的，只是说某些厂家可能在一些低成本的 ADAS 方案中，不希望用激光雷达，因为太贵。你包括现在最新的。华为这个问界的这个车也没有用激光雷达，但是不代表激光雷达长期来看有什么问题，我是认为这是我们保有良好的这个信心的，所以这是对整个市场的一个信心，没有问题，就这样。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请问刘总，公司首席技术官的美籍身份是否会对未来研发工作有影响，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从目前来讲，我们明确的讲不会有任何的影响，而且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网上流传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根据，我也不知道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是什么？第一，聚光科技呢，不是集成电路芯片公司，或者说半导体传统的认为的半导体公司。第二，聚光科技也不是做这个超级计算呀、量子计算呀，或者是美国关注的这些行业的，这是我想也明确讲的。再一个呢，聚光科技也不是在这个实体清单里边的，而且这聚光科技呢也没有列入这个所谓的未验证清单这个里边呢，我们呢是非常我们自己认为非常国际化的。那个严格按照国际规范、国际的法律法规，做事的一个公司，这个，所以呢，我们目前来讲呢，我们也不认为有任何的影响，也实质上呢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那聚光科技呢，我们想再次强调，这个我们的严格呢合法合规，按照国际这个法律国际的这个规范和惯例来做事。包括我们全球的用营，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德国还是这个其他的用营，我们都是严格按照国际的惯例和法律法规做事的。
哎，好，那我们播报一下语音提问方式，看看投资人这边还有没有什么要跟领导交流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各位领导啊，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新增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 B 端客户会取消订单吗？请领导解答，谢谢。
B 客户是吧？那么这个我来回答。第一 B 客户会不会取消？这个呢，我们不敢现在明确的一个回复，但是呢，我们也公告了在。我们的三季报里边呢，第二条里边也明确的公告了，我们和 B 客户呢，在量产前的这个验证以及生产计划方面的安排、时间安排方面呢是有分歧的，是有分歧的，这个我们明确讲。那我们呢，我的大概也把这个分歧呢给大家透明的、坦诚的讲一下。那么这个分歧呢，也不是过去有些分析师或者我们也看到一些说的，由于对方的这个也可的质量或者要求这个成本啊、成品率达不到等等，我也明确讲不是这个，因为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2021年10月份定点的时候，其实对价格，就已经是谈好了。你想，这个定点了，你都不谈好价格，那是不可能的。就价格呢，都已经谈好了，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谈好了。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呢，那么我们肯定是有一个 预定的一个生产期呢，那我们也提这个生产期呢，这个会很紧张，我们也一再的提醒过。那么今年的到了第二季度的时候呢，毕客户来找到我们来说，又赶某一个时间呢，要实现这个批量生产，也让我们呢，也跟我们发来合同的文本，让我们签署合同。那我们聚光科技呢认为这个批量生产的时间，就 SOP 的这个时间太紧了，这个是不现实的，因为呢这个 DV PV 都需要时间，都需要时间的。而且呢一般来说你 DV 还要么你就要设计两次的 DV1DV2， 要么呢至少也得有个叫 pre-DV， 然后再来 DV 和 PV 之间也得有一个纠错的一个时间。这样的你安排下来呢就很难，或者说无论如何在我们看来呢，无论如何这个时间呢是达不到的。所以呢我们本着一种负责任的一种态度呢，就是这个合同呢我们没办法签，我们呢认为这个时间呢也做不到，也我们呢认为还是要敬畏这个汽车呢这个体系的，我们也明确讲了。那么再一个从财务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自己也认为我们还是要保障这个公司的健康发展，保障投资人的这个利益，这个降低风险的，因为汽车这个是涉及到人的生命的一个东西。那么你这个激光雷达要是出问题，导致这个召回啊，甚至是汽车的召回，那这个的经济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对方让我们签的这个协议里边呢，这个是惯例啊，这个惯例就是说都有一个，你比如影响对方的停线了，或者是对方的客户的停线呢，都要有经济这个承担经济的责任的。那这个是非常巨大的，这个是一分钟几千块钱人民币啊的数字。那我们呢对方呢肯定说，哎，这个都是惯例，那我们也知道这个是惯例，但是呢我们和是求是讲和大陆的也有签的。但是呢我们认为首先你还是要把这个产品啊要能够这些该走的流程该走的走完。所以呢我们就也向对方提出这个了。那当时呢那对方就说，那你看你一方面呢你这个不签，另一方面呢你看根据过去的协议又得你来做，那这个怎么办？那我们内部呢你们也知道，我们也过去跟你们说过，你们也知道了，我们内部也的确在做，但我们只是一个备份。那现在这个怎么办呢？我们要量产的话，我们也需要一定的量啊，这个这样才能够生产啊。那我们说这样，那也不顾全大局，那我们呢可以由你们来先生产，那么相对于我们的以量来换时间，就某一个比例对吧，你们先来生产，然后呢我们来这个给我们时间。那对方呢说，哎，那最后就双方可以说达成这么一个初步的协议，但对方的确明确说，那聚光科技呢需要提出一个时间表来。那我们呢后来也提出一个时间表，但对方呢也的确是觉得那个太长没有答应，所以呢最后呢就把这个事呢就搁在那儿。到了这个第三季度之后呢，我们呢就说哎，我们现在其实第二季度末我们呢就说第三季度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就说哎，我们的产线量产产线呢也建立起来了，我们现在也准备好了，那我们现在呢也愿意签了。那对方呢说，哎，那这个咱们就得商量，看什么时候导入，什么怎么一个这个现在根据现在这个量的一些变化呀，看什么时候导入，什么时候怎么合作，还或者说怎么合作，什么时候导入等等。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的的确确就双方的一个分歧。那我也明确的讲，我们现在呢还在谈合作而不是谈分手。那也明确，我也明确的讲，如果是分手，那肯定对方也人家也是负责任的，也是合情合理的，对吧？那也说了这个，对吧？那过去做的这些工作啊等等的，那该怎么我们该怎么算就要怎么算。所以呢我们也明确的讲，这个我们呢还在谈合作而不是谈分手。那如果是分手，那当然 这个也会有一个明确的，对吧？过去的这个工作呀，以及我们的方案的这个用啊，该怎么处理啊，都会有一个友好的一个协商。我们双方呢，应该说在友好的协商的在处理这个事儿。所以我就明明确确给大家也透明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我们觉得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呢，还是有义务给大家负责任的把这个事呢给讲清楚。但是由于对方呢不能绝对的让我们不能透露名字，所以我们呢还是以这个 B 客户来代替。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中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公司领导能预测一下未来几年主营收入规模走向吗？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呢，我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在我们这个2021年的年报，也就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也请你们看一下，我们呢也讲过。我们当时呢在2017年，也就是聚光科技成立10周年的时候，也呢给聚光科技呢定过一个长远的一个目标。目标，那我们当时也讲2022年呢要实现1亿美金的收入，当时说盈利呢达到净利润达到15%。那很遗憾，我们本来今年定的目标呢7个亿，那就是如果人民币不贬值的话，那就刚好1亿美金。我们也很高兴能够兑现我们当时制定这个计划。盈利呢可能还会超过当时的这个15%净利这样的一个规划。那我们的2027年就是公司成立20周年的时候呢，我们的目标呢是实现5亿美金的一个销售收入，净利润呢也达到15%，净利润达到15%。抱歉，我刚才讲错了，2022年的时候是1亿美金，然后净利润是10%，这是我们当时讲的。但是事实上我们净利润呢远高于这个。那么今天可能销售收入呢，一个是由于人民币贬值，再一个刚才讲的这个种种的原因，可能销售额可能会稍微欠一点1亿美金。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目标，我们这个当然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和定位，那我们还是不变的。那么怎么实现这个，我更重要的讲一下。那么我们认为我们上游的核心元器件啊，这个维持20%到30%增长，年平均增长，未来的5年，我认为还是没有问题的。我更想强调一下，还是没有问题。无论是产生光子的半导体激光器，还是调控光子的微光学元器件，那我们认为还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呢，中游的3个布局，我们认为每一个在3年到5年以后呢，我不敢说医疗健康一定达到年产值10个亿，但是我认为激光雷达以及这个泛半导体制程呢，3年5年以后呢，会达到10个亿以上的这个销售收入，这也是我们增长最快的。我们也一再讲，这个聚光科技呢，我们上游是使得聚光科技做桥，我们的大量的研发投入，它是我们的底层技术，它是我们的科技含量。而中游呢，你可以理解为我们就是我们的利用我们的上游的核心元器件，然后呢在外买一些元器件和一些机械件等等呢进行集成，能够给客户呢提供这个解决方案。那所以呢这是使得聚光科技呢做大。那我们在上游呢，其实或许这个有更大的一个增长潜力，就是什么呢？就我们也在其实和一些客户，和至少2家客户呢在合作这个消费电子领域的微光学元器件。微光学元器件，我也顺便讲一下，聚光科技并购雷姆之后呢，我们应该说大量投入研发。那我们的激光的技术，这个激光光学的技术，的确来自于雷姆，但是呢，从现在呢，远远的 beyond 的雷姆，走出了雷姆。那我们的在西安总部、东莞等等的。俄罗斯爱尔兰等等的，我们建立了很大的一个研发 和生产的团这个能力了。那从老早的雷姆的这个技术来讲，我们也已经开发到了第五代了。我们买的时候只有的是第三代产品，那我们又开发了两代。那而且呢，我们现在的产品呢，逐渐的过去两三年研发，有更多的是求是角，就是和我们过去并购的雷姆的这个呢，我们现在叫原来的这个激光光学这部分呢，和过去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些技术和产品呢，也正在涌现出来。所以呢，我们会在这个，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做的就是雷姆能做的就是叫无机的这个柱面形貌的光学元器件。那聚光科技呢，今年也当然刚开始啊，推出了这个无机的球面形貌或者说非球面形貌的微光学元器件。那我们呢也推出了，今年也开始实现的小的销售收入，就是高分子材料的，也就是有机的微光学的元器件，以及我们呢也在做这个光学镀膜以及光学组件这样的一些业务。那应该说早早走出了我们并购的那个阶段，但的确是在建立那个基础上。那我刚才也讲了，就说这些产品呢，我们呢也正在开发用于消费电子，因为消费电子它就是千万亿。因为我们现在最大的量其实就是在光纤激光器，我们去年是1580万只，那么今年呢我们预期能达到2000万只。那我们呢也寄希望呢在消费电子领域，我们也有和两家非常全球知名的这个公司呢在合作，那合作两三年了，那我们呢也期待着他们的项目能够成功，我们的也跟着他们成功，能够呢出现这个大几千万上亿这样的一种数量的出货。我们期待着未来的两三年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地步。那实现聚光科技呢在2027年销售收入达到5亿美金，那么成为全球光子行业领导者这样的一个定位，让实现呢让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光子这样的愿景。我就回答到这儿。
好，感谢领导解答。下面是来自网络端的文字提问，他的问题是：激光雷达除 B 客户以外，有新的客户能确定吗？请领导解答，谢谢。
这个由李友来回答。
哎，激光雷达这里我们还是有很多新的客户在拓展，在这个项目也在进行。在这个年终报的时候，我们也给出了一个项目的一个我们叫 pipeline， 就项目的一个这个进展表，那里面也提到我们有十几个项目正在进行。在这里边呢，有些是在这个前期研发阶段，有些是在这个中间的一些基础的空间中，有些呢是在已经接近量产，或者说接近这个量产定点。那现在在接近量产定点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有这么应该说2到3个还不错的项目，应该说会比较快一些。那我们也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能够落地一个定点项目。那这个定点呢，有可能是先以这个定点一项或者类似这样的一些形式这个落地。但是呢无论如何，我们是认为我们在今年能够落地一个准定点的项目。那明年呢，我们也希望能有1到2个模组级的定点。那光学上呢，我们会有一些小批量以及小批量的这个商量，但是光学方面不一定会形成一个定点，因为光学有些呢它会以这个持续的商量这个节奏来进行这个采购和项目的商量，它不一定以这个定点的形式。模组呢会一定会有一个定点，所以呢我们自己认为在今年明年呢这个项目的推进呢还是会有不错的一些成果，有些新的客户方面。
这样我呢稍微再宏观的补充一下，就说我呢6月15号出国，我们的李勇也其实在欧洲，我们也出，应该我本人呢也去以色列，这个可以说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等，然后我让我们美国同事呢，那个也把美国的这个激光雷达公司几乎所有的都跑了一遍，我本人在国内也基本可以说，大的应该说都去了，应该说我们跑了，我们认为大概全球70-80%的这个激光雷达公司，那我们总体感受什么呢？我先说。说两个观点。第一个，激光雷达比预想的要慢很多，虽然国内现在还是很比较激进， 也由于电动汽车呢这快速发展比较激进，但是呢国际上已经是非常冷静这个非常理智的一个状态了，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感受。那国内会不会也跟着冷静下来，理智下来？我认为可能性极大，但是也不排除，对吧？因为国内的这个经济发展以及电动汽车的发展呢，这个激光雷达一个还是一个极尽快速的一个发展，也是有可能的，但我们不能排除。但是我认为，这个冷静下来，理智下来的这可能性呢很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经过也结合刚才有人问这个相机啊、特斯拉、这些，就是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以后呢，我本人以及聚光科技呢，应该说我们感觉比任何时候都对激光雷达这个行业发展呢更乐观。我们呢也对聚光科技在这个激光行业里边的发展呢更有信心，比任何时候都更乐观，都更有信心。这个我们先把这个结论我讲一下，这是我们的感受。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当然我简要的说一下，就是说我们要分析这个激光雷达为什么现在发展的慢，或者说国外的发展慢。其实呢两个背景，一个就是整体这个智能驾驶或者无人驾驶这个行业其实发展远远滞后。那有很多的文章你们可以看一下，包括最近那个 Luminar 的 CEO 也接受采访，包括很多的数据嘛，你比如说 Cruise， 你比如说 Mobileye， 对吧，等等的这些公司呀，其实都是在亏损，都是发展的远远滞后。而甚至 Luminar 这个 CEO 呢讲，就说 Robotaxi 他认为都是在一个 decade， 也就是十年以后才可能才真正的成熟。那今天呢也有很多的采访报道，这个国际上都在讲，所以这是一个大背景。你想这个激光雷达它是一个感知器，它是用于智能驾驶里边，那整个这个智能驾驶的行业又发展滞后不成熟，那它呢也会跟着这个滞后，这是一个大背景。第二一个，激光雷达这个技术本身远远不成熟。我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激光雷达的技术路线，说好听点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经常开玩笑说，这个我们又不是搞艺术的，又不是搞这个文学，对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用来这个形容一个感知器，一个硬科技的一个行业，我觉得其实是有点这个很尴尬的。这就足以说明这个行业远远的不成熟。我认为最后呢一定会是最多两三种或者是一两种的技术路线成为主流的一个发展。那现在这个，所以呢这是第二一个。第三一个证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你看看美国的上市公司，八个上市公司，对吗？我们在半年报里边这个说业绩说明会上也讲过，八个公司，上市公司过去的四个季度亏损$9亿，亏损额是销售额的7.3倍。而且你看它在2022年的销售额比2021年的销售额没有增加，可以说还有点下降 overall， 当然有的公司增加，有的下降。这是美国公司，当然了我还是再强调一遍，国内的公司很不一样，但可能很不一样，但是我认为盈利的恐怕没有多少。我也想提出这么一个观点，当然我不知道，因为国内的这个，但我们多少也知道一些，但是呢毕竟不是上市公司嘛，这个那么所以呢你想这样的一种耗钱烧钱怎么可能健康的发展？而且呢像有些公司的高管包括创始人跟我聊，就说他们现在投资人的压力非常大。过去呢主要是看拿定点拿了多少，这个市场占有率，现在呢大家投资人要求他们是交付，再一个呢缩小亏损，甚至是恢复盈利，这个能够盈利。所以呢他们压力或者重点呢已经转向了这个。所以呢我认为经过这样的一种整合，该倒闭的倒闭，该洗牌之后呢，你比如说阿狗，对吗？阿狗$26亿全给烧完了。我们也公开的过去讲过，阿狗也是我们的客户。那今年其实出货还蛮不错的， 这个出货，这个元器件出货几百万人民币，那这个也突然就关门了，对吗？你像 Valentine 我们也过去讲过，那也是我们客户，去年出货我们大概五六百万元器件的，那今年就降到这个可以说五六十万都没了。那今天也宣布，和这个 Oster 合并了，合并是 Oster 吧？
对
，Oster 合并了。这个等等的，我认为洗牌才是开始，远远远远没有结束。我认为还有一些其他公司啊，我希望我不是诅咒他们，这个恐怕也是活不下去的。所以呢，这个需要整合之后，我希望不是一个共享单车的例子。这所以呢，赶紧需要洗牌，这样企业恢复盈利，这样才能够理性的一个发展。所以呢，再一个我还是想讲，就是说，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这个客户这个大陆的这个激光雷达用在哪个车上，有没有用起来。但是我想讲，有些车有些激光雷达装在车上了，我也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提出自己的观点，就是说，究竟是为上而上还是为用而上？激光雷达装在车上了，真正用了没有？我敢说 Scala 1，你比如说法利奥的 Scala 1肯定是用了， Scala 2肯定是用起来了，我们客户的也用起来了，大陆的。但是有些车上装的，究竟你们可以调研一下，究竟用起来了没有？是噱头为上而上，还是为用而上？所以呢，这是我们对整个这个行业的一个感受。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呢也在实施的调整。那我们认为呢，现在是最好的静下心来搞好技术，搞好车规，等着蓄势待发的一个时刻。我们认为，就我刚才再重复一遍，我们对这个激光雷达这个行业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对我们对激光科技在这个行业的发展呢，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乐观和有信心。我就回答补充一点到这儿。
哎，好，那感谢各位领导今天的分享以及各位投资人今天的参与。那我们本次的互动交流环节就到此结束，会议也今天的会议也就到这边就结束了。那我们之后如果有交流的话，可以欢迎各位投资人联系我们公司的各位领导。那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好，谢
谢
大家，
谢
谢。
好了，谢谢大家。